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杰，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件很重要的最新的进度，就是台积电在嘉义急速设厂，都是为了要满足辉达非常疯狂的需求。那今天想要知道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记得要听到最后哦。我们的来宾是财讯的副总编辑林宏达，宏达你好。
是，雅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看到宏达就知道我们要讨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台积电它最新宣布了嘛，要在嘉义设两座先进封测厂，其中第一座甚至在2026年，它就要开始量产了，马上今年就要开始动工了，对不对？这是台积电它在台湾的第七座先进封测厂，到底商机是有大到什么程度，让台积电这么急着要赶快设这样的一个新厂？那对于这个现在讨论很火热的 AI 大战又有什么影响？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呢，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和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
其实这个应该要从这一次的 GTC 来开始谈了哦。GTC 就是 NVIDIA 的大会。那之前大家不是说，哎，究竟这个台积电涨到这么高，或 NVIDIA 涨到这么高，究竟怎么样呢？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大会。这个大会呢，我们又把这一次那个照片登出来了。黄勋拿了两个晶片，让他拿出来这个新的，一比之下呢，他还安慰了这个晶片说 ：“It's okay, you are good。”为什么？因为这一颗新的实在大太多了，
更大了。
那这个跟我们嘉义有什么关系，或南科什么关系呢？其实你可以说台积电其实是卖这个晶圆的尺寸的啦，你用越多呢，越大呢，我就卖越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尺寸就知道，哦，这个生意来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晶圆其实是圆的，对不对？如果小的话，我可以切100颗200颗啊，整个用完了。其实现在一颗这么大，可能现在变成切20颗10颗、
就没了，
就没了。那这样的话，你全世界都在抢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需要更多的产能呢？那另外一层就是，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嘉义县政府啊，他们也都确认这个讯息，就是台积电跟了南科租地盖两座先进封装厂。好，那各位去看现在这个伺服器公司的这些营收啊，它都还没开始大幅的超前前一年的这个营收，代表其实出货的高峰还没有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先进封装的产能真的很缺。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或者是这个业界都在讨论，就是究竟哪里可以生出更多一点的这个先进封装的产能，所以其实也听到说 NVIDIA 因为也不够嘛，所以还去问了联电，去问日月光，问所有可能有的人，反正就是想办法挤啊。那第一个台积电赶快先扩，因为他自己不够。我们所知道的讯息就是，这个需求究竟先进封装 NVIDIA 需要多少呢？其实是它大概23年的需求，到24年的时候要增加一倍，24年到25年呢又要再增加一倍。所以你看，从2001年哦到现在，可能盖了6个厂，然后但这两年盖的速度加快。现在盖也是26年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个如火如荼。因为它其实在竹南才盖了一个全自动的一个先进封装的大厂，马上就要再 order 一个。而且还有人传说，如果不够的话还要再扩，
马上就还要再继续长出来新的。
这个完全就是因为这个黄仁勋秀出来这个晶片这么大，它就需要很多的产能。目前都还是缺货中啊。那 NVIDIA 又是这么大的需求的话，其实看起来还是持续成长，所以不管 CoWAS 还是先进封装的这个需求都看起来是相当的火红。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家现在方方面面事事样样都需要 AI， 当你把 AI 广泛应用到各个层面上的时候，那个晶片的需求自然是大幅提升。那这些晶片要怎么样赶快能够产出来送到大家客户的手上， 上就是卡在先进封装这一块。对，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因为台积电它是拥有最好的技术，然后而且也拿到最多的订单，所以它就必须赶快要去把先进封装的产能给提升起来。那所以现在呢，这件事情就变成说带动了台湾的一个地理上面的发展一个变化了。因为我们其实政策上希望能够发展所谓的南部南台湾科技廊带，南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这一块呢，看起来就是真的已经要成型了。
它其实是有一个产业的现实啦，其实你如果上国科会的官网去看，它其实对于每一个科学园区有多少土地可以让你使用，然后已经开发了多少都有公布。那其实很明确的一个讯息就是竹科跟中科真的能用的土地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南科呢，就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南科它增加了新的园区，所以呢现在南科手上可以开发的土地都是超过100公顷以上的。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南北平衡吗？
是，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表哦，就是先进1、2、3、4、5、6到7厂哦，它是什么时间？你看，其实除了南科除了有一个之外，其他不是在龙潭，在中科，在苗栗啊、哦，都在台中以北。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哦，我们在讲现在讲3纳米或5纳米，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南科。
是，
现在这个 iPhone 的这个晶片很多其实是在南科制造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摆很远也没关系嘛，但是无论如何你希望要很弹性要很快的话，就在我隔壁，然后不是更方便吗？所以为什么选择了嘉义这一次哦？第一个就是嘉义其实是在南科跟中科的中间，所以以后不管是谁需要它，我们台积电竞争力的秘密啊，它都可以很快的调动。这是嘉义应该是第一次把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投资落脚在嘉义嘛，
是，
所以其实各位看嘉义的这个嘉义科学园区，其实离南科其实并不是很远哦。但是以前这个半导体的好处或者这个产业一直都集中在台南，所以这次跨出去其实是有一点外溢效应，就是说透过这个产业链，嘉义除了发展农之外，工户科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带动它地方的发展，我觉得有这个意味啦。这个我们刚刚讲黄仁勋这个蝴蝶效应飘飘飘飘飘就飘到了嘉义，
就变成会去影响到我们嘉义的房地产了。
对，
这个故事等一下在后面我们会再提到。不过刚才那个宏达他在这一次我们第708期关于台积电他布局先进封装那个相关的产能的这个分析呢，其实都有非常详细的图表啊还有文字的说明，所以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再回头来看我们的杂志的内容。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台积电它在南科就已经带来一些改变。那当时我们就是已经去追踪了一些南科的一些扩展的项目嘛。对，然后就发现诶，这几年来其实南科的产值已经很惊人了。那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说台积电很重要的先进制程都是落脚在南科。
对，其实这一次采访让我有机会重新再回到南科，我们是很短的时间内去联络南科管理局啊，去看数字的时候我很惊讶哦。19年的时候其实南科的产值是7432亿哦。那个时候我们是觉得说好像会成长，没想到到2023年的时候产值是1兆5855亿，已经是翻倍了。
对。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公司的话，南科这个公司
成长非常惊人。
那附近的那个整个的开发也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整个都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其实最感觉最直接的就是这里是有半导体，但是生活机能好像大家这个有一点疑问。
对啊，我还记得你的描述就是说哎，旁边都还是甘蔗田。
其实换一个角度讲啦，我那个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万一在这里如果发生车祸的话，最近的医院有多远？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半个小时。那这次黄局长说，他就指着前面跟我看说，他们正在筹备，只要等卫福部过，就或者是几百床的一个医院，在南科一二期就会出现哦。
是，
所以就不是半小时了。
医疗的机能来讲也完全了。
所以，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NVIDIA 它带动其实是整个半导体链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嘉义是一个代表，但是这整个南科的链哦，现在整个生活品质都在动啊，比如说。局长就告诉我说，嘉科实中，因为以前讲新竹留住人才就是要双语实验学校，
是，
结果现在南台湾到处都要有咯。他说高雄实中在筹备，然后会有嘉义实中，那南科实中本来就有嘛，然后还有屏东也要有实中哦，
到处都会有实验中学，
而且是国家设的这种双语实验中学。那 再加上我们讲的医院，还有其实他讲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国家就是看好铁路或者是高速公路旁边，以南科为核心的话，大概你说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之内的一个经济圈，
嗯，
因为有地嘛，未来还可以成长的话，那这个方面政府已经看好了，要用这些布局来带动南部的经济的发展，再配合现在半导体的需求。我想这个题目所看到这个表，南部的廊带的表，我想未来对于大家思考南部的发展机会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其实从这个图表上啊，宏达他也很细心的帮我们归纳出，现在南科其实有六个园区，而且他们各有不同的分工，然后所以也带来了不同的就业的机会，还有不同的产值的成长。
其实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啦，就是我从上一次刚刚雅杰讲的20年的经验呢，感觉到一件事，就是这个投资金额后面会产生的经济效益真的是挺大的哦。这就牵涉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是什么地方的？这个是高雄的两奈米厂，我们就跑去看，我说哇，这个以后不只是新竹有两奈米厂，那高雄也有，那这个都是很重资本的投资嘛。
是，
其实这个对高雄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因为高雄过去是一个石化业、石油为主的一个城市嘛，可是现在在全世界在节能减碳、石化降低的时候，同时对半导体的需求，因为节能你要用更多的半导体，那高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转型到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了。我感觉高雄是越来越热闹。
是，房地产的变化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去台南，然后所以台南就涨了。接着他要在高雄设厂，高雄也涨了。那现在他到嘉义去，其实在他还没讲之前，大家心里有数的就已经开始默默的酝酿那个房价的上涨的机会了。这次我们负责房地产的同事小燕，他也特别去访了嘉义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他也说现在就是嘉义最有希望的时候，然后他也大概分析了一下，就是因为台积电的进驻，所以嘉义的房市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那特别就是像是在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周边啊，什么埔子啊、太保啊的这两个地方，它本来交通就蛮好的，然后也是属于发展的比较成熟的新政区嘛。而且事实上嘉义它其实在嘉科之外，它还有很多产业园区，它本身它县府下面就也有很多产业园区，其中近几年比较关注的像马稠后，对吗？稠后产业园区也是都有好多大厂进驻哦，然后更不要说台积电，它现在只是先是进去两座先进封测厂，以后谁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半导体产业链周边的供应厂也都会进去，对不对？
不只要讲一件事，就是嘉科其实没有很大，所以如果要再加的话，可能要再稍微扩一下。
嘉科可能没有很大，但是嘉义的地还是很大的吧？
对对对，就是这个要，因为还牵涉到水电嘛，所以要盘点一下。
对，然后讲到这一点，讲到水电呢，那我们就可以回头来聊一下，因为我们也趁着这一次的机会，特别去访了那个嘉义县的县长翁章良县长。然后他就跟我们提到了到底台积电是怎么会到嘉义去的这一段，宏达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知道的是应该是这个庄副总打电话给这个县长，跟他说台积电有这样的需求吧，然后很快的盘点了所需要的资源合作的计划，然后就开始说今年中要开始来动工了。
对，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这个流程真的算很快，因为根据翁县长的说法呢，他是八月的时候接到电话，再隔几个月嘉科就动工了。对，然后我觉得翁县长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因为其实嘉义就是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是水电的供应的问题啦。 对，但是先进风车厂需要的水没有那么多，对不对？
就我的理解应该是因为相对于晶圆制造应该相对小一点，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对于那个先进封测进驻嘉义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厘清。第一个就是说它整个金额当然是不小的，但是其实它需要的工作机会，它需要的就业人口啦，并没有像晶圆制造那么多，需要的水也没有那么多。
对，
所以它对环境的影响呢，可能也就是大家比较不需要顾虑那么多。
对，应该是经过这个资源的分析之后做的决定啊，所以本来传说要进去是晶圆厂嘛，
对，
后来是这个先进封装厂。
那你觉得以后到底有没有机会真的就是晶圆厂有可能会过去？
南子也有很大的地啊。
总之就是如果还会在台湾设厂，就是在南台湾了啦。
因为南台湾你说要超过100公顷的土地的供给，恐怕只有南台湾比较多。但是以前刘德英说过，就是 高雄之后接下来会往北设，所以现在看到两奈米、嗯、还有其实台中也在讨论两奈米厂，台湾会有好几个。
所以其实如果说只要有台积电，这个房地产就会涨的话，那在台湾哪里都是有机会涨的、啊、
接下来肯定要做台中
了。是是是，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80集台积电、英特尔、晶圆双雄顶尖对决 AI 盛世的留言、啊、这集也是宏达的，麻烦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财团 Jackie 周说 Intel 的最佳代工策略就是把订单交给台积电代工。
嗯，是这么回事。
是我们很同意。那财团这个茶叶蛋小贤说这一集的分享很棒，果然未来台积电要继续维持前段班，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想听一下台湾其他半导体产业企业如 IC 设计的联发科等未来优势的介绍。
其实我们的不管是读者啊、听众啊还是观众朋友啊，真的都很关切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然后不管是半导体的哪一块领域，我们今天才在聊到，就是光是台积电的神队友们，对，就
可以做很多集，
对，就可以做很多集，就可以有很多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了。总之，谢谢这个，
对，我们会继续
小对小贤的许愿，我们宏达听到了，好，宏达知道的，好，那我们也要谢谢，就是这边还有一位财团的好朋友摩洛三四郎，他帮我们抖内了30元，谢谢你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宏达的分享。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您也认同我们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的会员。听了才知道，我们下周见，拜拜。